俄罗斯英雄被清除，普京放话消除乌克兰，惊爆中共军办主任换人，习近平失权重要指标，习浪费经济持续发酵，电动车都几难挨过2030。中国房地产龙头借211亿止血，90%中产遭断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俄罗斯媒体报道，2号莫斯科市中心发生强烈爆炸，至少两架车起火焚烧。这个是乌克兰特工的虎口拔牙 2.0 行动，成功斩首俄罗斯安全局第五局局长科姆科夫。该局专责独立国家联合体反间谍。俄方不单止震惊高官遇害，更加恐惧乌军的打击已经深入莫斯科的核心。这个显示乌军在模仿以色列战术，对俄国高层展开一连串定点清除。同一日，乌军在克里米亚发动致命攻击，成功击毙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中将阿克梅托夫。乌军使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精准锁定黑海舰队一个秘密基地，攻击之后化为火海，渣都没得剩。而俄国海军副总司令古德科夫少将和他的副手希哈利耶夫宗教亦同时被击毙，成为自俄乌战争以来被乌克兰击毁的最高阶别军官之一。古德科夫少将在俄罗斯算得上是个大人物，曾经担任太平洋舰队第155独立卫队海军陆战旅的旅长，因为在对乌克兰作战时表现英勇而获得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他因下令处决乌克兰战俘而被认定为战犯，今年3月晋升为少将，成为俄国海军副总司令。乌克兰这次斩首行动使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针对库尔斯克州一所俄军基地定点轰炸，成功击毙10到20个高阶军官，行动手法同以色列有得比啊！据最新资料披露，第八军指挥官被斩首时候，同时被做瓜咗嘅，仲有中共派去观摩俄乌战场嘅中共军队见习参谋。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的定点清除行动不限于高层军官，仲包括弹药库、炼油厂和后勤中心。一号，布达诺夫透露，北韩已经在平壤部署俄制海格 S-1 防空系统，并获得俄方训练支援，显示俄朝军事合作升级。海格 S-1 是一款移动式短程防空系统，配有地对空导弹和30毫米机炮，保护重要设施。另外，俄方仲协助北韩开发类似伊朗沙哈德的攻击型无人机，若果成功的话，将具备大约1000公里的精准打击能力，对南韩和日本构成威胁。而作为回报，北韩计划增派30000名士兵前往俄罗斯参与对乌克兰的战争。据了解，俄军正在紧急改装自己的运输机，应该是为了嗱嗱声大量运送北韩士兵做准备。预计北韩士兵最迟会在8月份到达俄罗斯。去年北韩的援兵罹难接近40%。而这两日媒体不断报道全美国暂停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引起议论，亦比俄罗斯有机可乘。4号，俄罗斯发起大规模轰炸，位于基辅市区遭受俄军大型轰炸。至少16枚伊斯肯德尔弹道导弹、2到4枚匕首导弹和至少50架无人机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澄清，我们没有暂停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亦没有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援。他指出，有这样的传言是因为美军正在审查武器库存，以确保自身的防御能力。军事专家分析，美国可能加速提供 F-16 战机和 AIM-120 空对空导弹，帮助乌克兰掌握制空权，这个可能涉及3亿到5亿美金的军援。另外，重点支援的武器系统还包括在俄乌战场表现出色的海马斯火箭系统。与此同时，川普没有放弃调停俄乌和平的可能性。3号，他和普京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局势、 伊朗和中东问题进行意见交流。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愿意继续和乌克兰谈判，但强调不会放弃消除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尤里乌沙科夫指出，普京重申俄罗斯将实现既定目标，消除导致当前局势的根本原因，并不会在这些目标上退让。川普稍早前表示，他和普京的通话没有在结束俄乌战争方面达成任何进展。泽连斯基指出，美俄两国总统通话之后，乌克兰全国各地空袭警报响起。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再次表明无意结束战争及其邪恶行径。泽连斯基敦促美国增加对俄罗斯的压力，强调如果没有真正庞大的压力，俄罗斯不会停止他们愚蠢的破坏行径。另外，他提到俄军攻击已经造成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报告俄方夜间出动539架无人机，并发射11枚导弹。3号，著名预言家布兰登·比格斯表示，北韩宣布将派遣30,000军人，这些军人正透过火车运往俄罗斯。布兰登描述他见到这些人被装在货车车厢里边，兴奋地欢呼，竟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不归路。神讲给他听，北韩人渴望自由，竟然不知道送去就没命。这些人毫无训练，看身似社会底层无望的人。布兰登指出，朝俄合作的计划是将这些人作为炮灰，等他们在前线卖命，真正训练有素的军人在后方休整。他警告说，普京有计划，他在等川普离任，还剩3年半，目标是乌克兰，不是部分，亦不是签什么和平协议，而是整个曾属于俄罗斯的土地，包括波兰和更多地区，后来要重建一个更强大的俄罗斯。虽然他们经济出问题了，但他们会加入金砖国家，未来借此复苏。近日又爆料指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换人了，由张又侠的系周鸿祺出任。没几耐前，网上传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6月初主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否定习近平2017年实施的军改。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透露，自称代理主持军委工作的张又侠表示，将恢复七大军区，重建四部，重塑作战链条。近日姚成再发布消息表示，军改虽然还未有正式对外公布，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七大军区领导机关亦都正式挂牌了，具体做法需要等到四中全会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才可以知晓。独立时评人蔡慎坤透露，6月30号他得到消息，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换人了，换成原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祺。这个消息还未得到中共的官方证实，需要进一步观察。翻看下履历表，周鸿祺和习近平并没有什么交集，他能够做到中央警卫局局长是得到了张又侠的大力提携，他和张又侠的关系非常密切。周鸿祺和张又侠都是出自第14集团军40师。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40师善于丛林作战，当年打越战的时候是攻打老山的主力部队。当时张又侠是40师119团团长，参加了1984年的老山战役，在7月12号的作战中挫败了119团几倍兵力的越南军队。张又侠在老山战役中一战成名，除了他本人出色的指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步炮兵的全面协同。周鸿祺是当时炮兵学院毕业的硕士，是一个炮兵专家，后来他成为炮兵团的军事主官，所以周鸿祺是张又侠的嫡系。2015年8月，张又侠推荐周鸿祺任北部战区陆军参谋长，晋升少将。2021年7月，周鸿祺再次得到张又侠的推荐，成为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是习近平保镖团队的第一号人物。习近平能够实现3连任，是得到了张又侠的鼎力相助。不过后来习近平对张又侠产生了疑心，要边缘化张又侠， 甚至要将佢打落马。直到去年的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中风搭低，军权就落到了张又侠手上。从那阵开始，张又侠真正控制了军队，并主导一系列的倒袭事件，而习近平多次进行反扑夺回的军权都遭到了挫败。现在传出周鸿祺出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职务，就更凸显出张又侠对军队的清洗和控制，而习近平就冚唪唥失去了军队的控制权。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这个传闻如果是真的话，那真是中共政坛上的一件大事。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换人，亦就意味着话中央警卫局局长亦换人。我之前一直讲习近平权力是不是稳固，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中央警卫局局长是不是换人。接下来的观察重点就是接替周鸿祺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到底是哪个。另外，据彭博社2号报道，有知情人士称，美国商务部正在同企业高层接触，评估是否在今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和东协峰会期间安排总统川普出访中国，并由多家美企高管陪同。据称，商务部已经开始和多家企业联络，探测高层出访中国的意愿，但现在还未有确切名单，亦未确认任何企业高管同意参加。即使构想还是属于初步，知情人士称，准备仿效川普5月访问中东时的形式，由多位跨国企业领袖陪同，借这个机会宣布几十亿美金的协议。当时同行企业包括贝莱德 CEO 芬克、波音 CEO 奥特伯格、Palantir CEO 卡普以及辉达 CEO 黄仁勋等。现在有传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正在规划类似阵容，若果成行，川普和习近平将有可能一同宣布重大投资协议。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表示，现在还未安排访中行程，美国商务部则拒绝评论。知情人士透露，现在还不能够确定川普会访问中国，因为白宫内部仍然有对中英派人士主张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此行尚未纳入正式议程，市场和外交圈仍在观望川普政府是不是真的有重启中美高层互动的打算。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日经中文网3号报道，中国纯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计划在墨西哥建新厂，但被墨西哥政府拒绝。由于同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墨西哥正在与中国企业保持距离，预计墨西哥工厂计划将归零。报道进一步称，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墨西哥政府推迟出售公有土地，实施税收优惠，向进驻企业发放补贴等，比亚迪工厂建设计划蒙上了阴影。报道指出，在汽车制造商应对不断变化的贸易格局和地缘政治风险之际，全球电动汽车行业面临着更广泛的不确定性。德国商报近日亦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正面临泡沫破裂风险，补贴、激烈价格战以及令人质疑的促销手段，使推高销量的代价变得十分高昂。报道表示，中国2024年共卖出1200几部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但西方汽车制造商早已经明确认为，中国这个体系已经过热，面临的就是大爆炸。中国电动车市场龙头比亚迪这个征兆最为明显。比亚迪即使亦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但其增长战略日益动摇，在市场动能减弱下仍全力生产，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而在汽车产业，这个同停滞的生产线一样致命，因为汽车库存多就会贬值。评论仲讲， 中国过剩的电动车产能大部分计划出口，但鉴于外国推出惩罚性的关税，对电动车的疑虑以及对中国制造汽车保留的态度，指中国车厂这么大规模的出口并不是那么顺理成章。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包括小米在内的新的竞争者全力出击，结果是电动车市场进一步挤压，价格战更为激烈，而比亚迪身处其中难以刹车。这个就不禁令人想起中国工业先前的产能过剩的案例，比如太阳能、风能、房地产都是急速增长直到破裂。评论提到，已经有中国企业家将比亚迪和恒大相提并论，分析认为即使这个仅仅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当中共现在亦开始敲响警钟的时候，外界就应当认真对待这样的讲法了。评论警告，中国的电动车市场若果不调整，或者会重蹈覆辙，将影响全球产业格局。路透社三号报道，顾问公司艾瑞博最新预测指出，截至2030年，中国现在129个销售电动车和插电式油电车的品牌中，最终仅有15个能维持财务上的可行性，因为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整合，大部分品牌会退出市场。艾瑞博亚洲区汽车业务主管戴家辉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可能仍会持续扶持经营困难的品牌，主因是这些品牌在地方经济、就业和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即使监管机构已经呼吁业者停止价格战，但戴家辉认为这场战争仍将会持续，只是将转为更隐性的方式，例如提供保险补贴和零利率融资，而不是直接降价。他补充，去年中国汽车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已经降到 50%， 是十年来最低水平，这个亦都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获利空间。自评人 LT 表示，从现在来看，习近平推行的浪费型经济，这种浪费性生产还在愈演愈烈，即使企业喊苦喊忽，行业痛苦不堪，甚至中国的一些部委亦都认为是有问题，但目前习主席煽动的这一股浪潮还未有停歇的迹象，浪费性的生产还在蓬勃地发展，所以这个很滑稽的现象，都知道问题在哪，都知道问题严重，但这个车就刹不住，浪费型经济速度竟然还在加快。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7月3号公告表示，其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将再次提供万科接近63亿元的借款。现在万科向深铁集团公开申请的借款累积总额大约211亿元。深铁集团目前持有万科 27.18% 的股份，是其第一大股东。自2025年初，深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申杰兼任万科董事会主席以来，深铁集团已经多次以真金白银的方式紧急支援万科。在6月27号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万科董事长申杰坦言，2024年公司整体经营面临较大挑战，但表示在政策利多和大股东支持下，万科正加快内部改革步伐，以发展作为扶手棍化解各类风险。万科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地产发展商之一，深圳地铁集团自2017年起成为该房企第一大股东。深圳集团隶属于深圳国资委，曾被称为最赚钱的地铁公司。即使深铁集团几次输血力度都不小，但面对万科的巨额债务似乎是有心无力，没办法解决问题。2025年是万科债务兑现的高峰期，截至2025年3月31号，万科负债总计是 9140.65 亿元。据克而瑞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万科有息负债总额达到 3612.8 亿元，其中短期债务占比超过四成。今年以来，万科已经兑现多笔境内外债券， 近一季度就完成 98.9 亿元公开债偿还。五月和六月又陆续兑现超过20亿元的本息。万德数据显示，六月到七月，万科仍然有四笔债务待偿，合计金额超过76亿元。事实上，万科虽然获得大股东深铁集团硬挺，但深铁自己的日子亦都不好过。2024年这个集团亏损达到 334.6 亿元，今年一季度再现巨额亏损达到 62.46 亿元。而作为中国最强地级市，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官方不断出台救楼市政策，试图稳住持续下跌的楼价。不过，官方频频出手，并未能阻止苏州楼价狂跌。资料同市场反应清晰地勾勒出苏州楼市的严峻现实。曾经历十年疯狂上涨的苏州楼价，正以惊人的速度回落。而苏州的楼市现状，更是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频能冧荡的一个缩影。近日，一张热传的2025年中国城市房价跌幅排行榜，显示与楼价历史最高点相比，有50个城市的楼价跌幅超过 30%。 若果再跌 30%， 中国九成中产阶级将彻底消失。今年3月，苏州拉开2025年新一轮救市大幕。不过，官方密集出台的楼市利好政策并未能阻止苏州楼价暴跌的脚步。面对汹涌而来的失业潮和反贫担忧，有网友不禁感叹，不知几时房地产才能够稳住，再不稳住的话，大部分人都要反贫了。近日有江苏网友爆料，苏州高新区的上穗各社区正遭遇疯狂砸盘，大量投资客不惜血本抛售，甚至将整个狮山板块的二手房楼价都拖入谷底。两年前，上穗各130平米的户型仲能够卖到590万元，现在竟然已经跌到大概350万元，价格将近砸得大半，连中介都感到难以置信。有博主直白地说，过去一段时间，苏州很多楼盘的价格暴跌了 70% 以上。这场剧烈的楼市调整令所有人的梦想破灭，曾经高高在上的房地产开发商现在也都愁眉不展，面临资产贬值甚至血本无归的尴尬境地。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很多一线二线城市的楼价大跌，导致家庭财富缩水。推主亚洲金融表示，与楼价历史最高点相比，中国有11个城市楼价跌幅超过 50%， 其中温州的跌幅高达 63.52%， 居全国之冠。青岛跌幅达到 56.32%， 居第二位。东莞跌幅达到 55.21%， 排第三。重庆下跌 40.31%， 排第21。上海跌幅达到 31.09%， 排第48。北京跌幅达到 30.98%， 排第49。如果未来楼价再跌 30%，中国 90% 以上的中产阶级将被团灭了。欧洲独立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艾利西亚·埃雷罗近日撰文，总结了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十大挑战，包括财政空间匮乏、货币政策约束、国内需求萎缩、国外需求和地缘政治挑战、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压力、缺乏政策支持、私人消费持续低迷、房地产业仍在衰退、楼价持续下降、过度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人口萎缩，再加上美国和西方盟友的技术限制同时一起煮埋放上来，中国经济正在萎缩。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